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红墙大阅兵，欧洲、美国、乌克兰分送大礼。俄乌冲突未停，美国政府将外交重心转向亚洲。联合国高级专员出访新疆，可能成为大外孙。人权组织呼吁停止。五角大楼报告详述八宗案例，揭中共渗透美国企业。美国驻乌克兰最高外交官返回基辅，拜登夫人访问乌克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五月九号，俄罗斯当局在莫斯科红墙举行胜利日大阅兵。由于西方媒体此前多次预告普京会在胜利日宣布末日警告，因此阅兵仪式受到密切关注。阅兵仪式在当地上午十点左右登场，但 BBC 报道普京既没有发表任何与战争有关的重大声明，亦没有宣布胜利或全面动员。普京以二战胜利77周年作为开场白，但坚称俄乌战争是特殊军事行动，并声称行动是必要的，是西方挑衅导致的。他强调俄军是为国家安全而战，亦为顿巴斯的人民战斗。普京的演讲亦没有透露出对俄乌战争之后的重大计划。BBC 报道称，阅兵在俄罗斯28个城市举行，涉及65000人、2400件军事装备和400多架飞机。另据俄罗斯新闻社 RIA Novosti 消息，按原本计划会有77架军机飞越莫斯科红墙，但由于天气影响，空中阅兵已经取消。但有报道称，美国、欧洲和乌克兰军方亦分别为俄罗斯阅兵仪式送上了大礼，包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在内的七大工业集团国 G7 在9号宣布承诺逐步减低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七国领导人和泽连斯基召开视像会议，表示将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孤立，继续对同全球经济有关联的和对俄罗斯金融体系极为重要的俄罗斯银行采取行动，切断俄罗斯所依赖的关键服务，并封锁和打击俄罗斯的宣传，加强制裁俄罗斯银行、企业和个人，让俄罗斯为战争付出沉重代价。 G7 领导人选在胜利日召开视像会议，目的是对外展示西方盟友的团结。同时美国对俄罗斯亦发起新一轮制裁。5月8号，拜登政府宣布了针对俄罗斯国有媒体和银行高管的新制裁，禁止美国人提供会计和管理咨询服务，以及针对该国工业部门的新出口管制，要将俄罗斯经济推入深度衰退。在乌克兰，当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圣诞游行的同时，俄军在乌克兰前线的战况依然不妙。乌克兰军队9号表示，哈尔科夫以东的反击已经打退俄罗斯，俄军已经被迫将部分军队调回边境线内，以预防乌军回攻。乌克兰敖德萨当地政府表示，在周末的战斗中，乌克兰军队摧毁了俄军一艘小型登陆艇、两艘巡逻艇、一艘运载防空防御系统的船只以及一架直升机。另外，9号有影片传出乌克兰军队以 Mr. B 流炮攻击俄军，推特上一段影片可以看到，最少3枚乌克兰军 Mr. B 流炮经过士兵调整之后同一时间发射，发出了光天巨响的声音。该账号在推文中表示，给俄罗斯占领者的礼物，我并不会为你们感到难过。在致力支持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几个月之后，华府正将注意力转向亚洲，意味着尚未平息的俄乌战争仍然不会掩盖美国外交政策优先关注焦点，中共仍然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法新社报道，拜登在12号起将同东南亚国家协会 ASEAN 领袖举行为期2日的高峰会，到时可能聚焦中共扩张等议题。一个礼拜之后，拜登将访问美国的条约盟友日本和南韩，并同澳洲、印度和日本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高峰会，联手反制中共带来的挑战。美国一再警告中共不得改变亚洲的现状，尤其是有关台湾的部分。 美国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 Stimson Center 的神自由记 Yuki Tatsumi 表示，拜登将外交重头戏摆在亚洲是在传递信息，我们短期内致力援乌抗俄，但美国正牢牢扎根于印太地区。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学者白兰斯 Hal Brands 形容，他不会在半夜惊醒，担心活在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因为俄罗斯没有这种实力。但华府说中共是美国唯一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这是正确的。近日，联合国人权先遣团队抵达中国，外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今年5月的访华行程做准备。不过有人权问题专家担忧，在中国政府的压力和操控之下，巴切莱特难以对新疆真实的人权状况展开调查。200多个国际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推迟访问新疆的计划，以避免此行落入中共大外宣的陷阱。共同声明里面的220个西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内蒙古人和中国民主团体要求巴切莱特改变他访问中国的计划。截至目前，巴切莱特并未同任何新疆在教育营幸存者会面，他的办公室亦没有公布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调查报告。人权团体之一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政策顾问邵南对自由亚洲表示，如果巴切莱特这次访华成行，一定会变成中共大外宣的一个工具，首先会被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合理化提供机会，第二个亦会被中共更多借口去否认他们对包括维吾尔族、其他汉族、中国人在内的人权打压和政治打压的情况，变成中共另一个在国际社会上扩大影响力的工具。巴切莱特宣布访华计划之后，多个国际人权组织积极同他接触，希望巴切莱特办公室能够公布他的具体访问行程内容，并敦促巴切莱特在出访前能够同人权组织会面，以了解更多中国当地人权迫害的相关背景。但巴切莱特对此并没有作出积极回应。邵南表示，他无法理解巴切莱特为什么要在如此不透明、在可能沦为中共政治宣传工具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访问中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登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此前亦表示，美国持续敦促巴切莱特发布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报告，并敦促他在访问中国期间要求真正不受阻碍和不受限制的访问。中共正在利用美国政府一项资助小企业创新的计划实现自己的企图。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正在瞄准那些从美国的小企业创新研究 SBIR 计划中获得五角大楼资助的公司。报告称，五角大楼的一项研究详细列举了8个案例，揭露中共的企图。案例包括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参与者解散他们的美国公司，加入中共政府的人才计划，并继续在那些支持中共军队的机构工作。国防部的报告称，在美国实体展示出一些能力、知识以及获得政府拨款或投资之后，中共就会瞄准这些实体。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一家名为索荣 Solomer Energy Inc. 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开发商，从美国国防部和其他机构获得了该计划的资金，随后解散了他在美国的业务，并将他的研究、开发和知识产权转移到一间位于北京的子公司。该子公司和一家中共政府管理的实验室合作，展开了具有国防用途的研究。五角大楼重点名一家太阳能技术公司索勒克斯拉 Soluxra LLC 公司，为航天器和无人机开发太阳能技术。该公司曾经四次从国防部获得计划拨款。公司两名联合始创人和一名研究科学家在受雇于该公司期间被中共政府的人才计划所招募，然后加入隶属于中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多间中国大学。五角大楼的报告记录 仲包括计划的受益者从中共国有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资金，并同支持中共国防工业的中国实体合作。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已经提出要求调查，寻求对该计划进行为期五年的重新授权。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5月5号提出法案，表示中共采用讲大话、欺骗和偷窃的手段，以变得比美国更强大。很多时候美国科学家和专家和中共的同行合作，却不了解他们的研究怎样被中共军队武器化。他推出的法案将防止这种类型的合作并保护联邦资助的研究不落入人民解放军的手中。5月8号，除了拜登夫人吉尔拜登亲自到访乌克兰，并会见了乌克兰第一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基之外，美国驻乌克兰最高级别外交官亦重返该国做访问。这个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重新开设大使馆的前奏。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克里斯蒂娜·克维恩 Christina Kavian 和他的团队自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首次返回乌克兰首都。这次访问的时间和欧洲胜利日同步，目的是重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宣布重开驻乌克兰大使馆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表示，布林肯通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克维恩同一小组外交官组成的美国外交代表团，在计划恢复基辅大使馆业务之前前往基辅进行外交接触。另外，5月8号是母亲节，拜登夫人吉尔表示他早就计划在母亲节当日来访。他和泽连斯基夫人在乌克兰最西南角的小城市乌日霍罗登 Ashhorod 一间学校改建成的临时住所会面。这是奥莱娜泽连斯基自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在公共场合露面。该学校现在住着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包括48名儿童。吉尔告知奥莱娜，我们要向乌克兰人民展示这场战争必须停止，美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5月6号，拜登宣布了一项价值达 1.5 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新计划，内容包括更多炮弹和雷达等设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